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跟我太太是1981年来到了美国，在德州念书。之后呢，我们83年结婚，86年搬到了纽约，所以30年以前就已经搬到了纽约。那在这里，在纽约我们住在的是Eastern Town， 就是在 Monmouth County 那边。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，我们参加的是美门教会 Monmouth 中文教会。在纽约就会有很深的影响，因为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在纽约生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纽约有一份特别的感情。也毕竟是孩子的出生地，那有机会我们愿意回来回来看望我们在当初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和影响。当我们孩子还是小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，很多的家庭一起成长，很多的孩子们在那么久以前就已经结为朋友，一直到今天还有联络。那我们后来就从纽约州搬走了，搬到了圣路易斯一年，然后就搬到了洛杉矶，搬到休斯顿，然后再搬到洛杉矶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人讲，我们从大西洋搬到太平洋的。那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搬到洛杉矶已经相当久了。我在洛杉矶仍然从事我自己以前的行业，在纽约州所做的事呢。是在空调的 AT&T 贝尔实验室，在那里做了4年多，快5年，一直从事电脑和网络方面的工作，一直到今天，我还是部分的时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那2005年，神给我恩典，非常丰厚的恩典，让我能够在神学院里面进修，所以就花了5年的时间念完了神学院。之后呢，就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一直直到现在是在教会中间做一位部分时间的传道人。在这一个礼拜，因华神的邀请到纽约时间来上一门课。那也很有机会的能够认识了教会里面好几个弟兄姊妹，一起上课，我们一起在那里学习。那因为我所上的课呢是关于旧约的历史书的部分，所谓的历史书就是从摩西写完了前面的律法书之后，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记这一段的12卷书的内容，我们要在4天的时间之内把它做一个介绍，所以对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很吃紧的，因为内容非常多。那在其中我很有机会认识的各位弟兄姊妹，知道了教会在这里真的是已经设立了，是在这里建立了40年，有相当长的历史，也在这里有很好的见证，感谢神。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美门教会的时候，好多年以前就已经经过了这个教会，非常久远的历史。感谢神，今天我跟我太太的一位能够来到各位当中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这个题目。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。我想我们刚才都已经读完了这几节的经文，虽然这几节经文很多，那我也就很快的将大卫他在圣经、在历史、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，他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这些的经文，我们就不再读。但是我想我们看到了大卫在圣经的历史里面，他真的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是被神所选， 要来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之前神选了扫罗王，扫罗王不听从神的命令，不顺服神，刚愎自用，所以神废弃了他，选召了另外一位，选召的是一位年轻的牧羊人，他应该还不到20岁就被神所选了。神在选的时候就已经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之后他在战场上，在众人，在众以色列的军队前面，没有人敢出战去打那一位巨人哥利亚的时候，他站出来，带着信心，带着勇气跟哥利亚对抗，并且带着神的恩典保守，让他用一颗石头击败了一个巨人。之后大卫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君，是以色列国家中间最负盛名最兴盛的君王。他的君王所立的这个标准成为历世历代所有君王的试金石，所有的君王都跟他比，像他的就是好王，不像他敬畏神的就不是好王。他在圣经中间是以最多的人名出现，总共出现了超过1100次。他不只是留下了他辉煌的君王的历史，国家的兴盛，他也留下了非常好的文学的财产，就是我们的诗篇。在诗篇150篇当中，据圣经的学者估计，至少有73篇是他所写的，差不多一半的诗篇是他写的。他留下来的诗篇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感人。各位可能都知道有一篇叫做诗篇23篇的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，那篇诗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，不知道感动了人在多少的夜晚，在多少的伤痛中间，当人打开那一篇诗读的时候，你心里得到多大的滋润，是他留给我们属灵的资产。神并且与他立了约，告诉他说，将来有一位后裔要从你而生，这位后裔要治理神的百姓，不只是要成为国家的元首，要治理到永远。那一个约就是我们知道的神立下了弥赛亚的先祖的约，弥赛亚的先祖耶稣基督的先祖就是大卫王。所以他在圣经中间有这么多的辉煌的历史，有这么多属灵的资产，有这么多好的名声，有这么多留下来给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，虽然有这么多好，这么多值得我们效法，这么多让神引以为高兴的，可是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他一件犯罪的事情。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，这一整章我们看的时候，这一系列的事，一系列大卫所行的恶，就在我们眼前，好像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发现大卫居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。我不细的念撒母耳记下第11章，那我可以把这个故事用这些的点告诉大家。当他们的军队在前方打仗，大卫留在王宫里。有一天他睡到下午起来，太阳已经平息了，他起来在屋顶上散散步，活动筋骨的时候，看见了远方一个邻舍里头有一个女子在洗澡， 这个女子非常的漂亮，大卫就差人打听她是什么人，得知了这一位妇人是他的一个大将的妻子，并且这位妇人也是他一个好朋友的孙女，他就把这一位妇人接到宫里面来，跟他发生了关系，把他遣送出去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消息来了说，这位妇人怀了孕。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赶快就把他的先生从前线调过来，问了一下前线的光景、作战的情况，然后就说：“你就回家休息休息吧。”这位大将，他说前线的战士、他的长官、他的士兵都在前线，他不愿意回家，就在皇宫的门口打了一个地铺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卫知道他没有回家，又把他请过来，说你应该回家了，摆了一桌酒席给他吃了，把他灌醉了，希望他能够回家。可是没有，他仍然留在皇宫的门口，说我怎么能够回去，我的长官、我的士兵都在野地里，都睡在这些旷野当中，我怎么能够回家享受。大卫知道了以后，就把他调回到前线，回去的时候带了一封信给他的长官，说你把这一位送到战争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你们撤退，让他被敌人打死。事情就这样发生。当这一位将军死了以后，经过了一个哭丧的时期，大卫就把他的太太娶了来，生了一个。所以我们刚刚念到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最后一节，大卫所行的这个事情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什么宫廷剧，这些的情节好像发生过，好像这些事情也不以为奇，因为好像哪一个宫廷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呢？国王用他的权势，用他的权力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吗？但是大卫是一位认识神的人，大卫认识神是有诫命的，是有律法的，大卫知道神的律法，大卫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意。可是我们来算一下，大卫在神所颁布的十诫当中犯了多少条，你会发现第十条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是吗？所以大卫看见了。再来呢，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先生调回来，以至于可以遮盖这一个孩子妇女怀孕要生孩子的这个问题呢？再来，当然我们知道他行了不可奸淫的罪，不可杀人的罪，对他清楚知道的十诫，可是他却犯了，犯了这些罪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犯。那我们会问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大卫不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吗？大卫不是一位将神的心意放在他自己里面的吗？连神都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吗？那我们可以稍微探讨一下，大卫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，他一步一步一步掉进了罪的漩涡里。我们就先看大卫在他的军队、他的元帅、他的士兵出战的时候，他选择留在宫中。以往大卫都是亲自的出战，但是这一次没有，所以他并没有尽到君王的职责。或许他有别的事情，有国家其他的大事，或者好，我们第一说他没有尽到他 君王出征的这个职责。好的，那我们继续往下。第二，他攀险马，他为什么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呢？那好了，他起来了，在阳台上观看的时候，看见妇人洗澡，他是不是应该避开？但是他并没有，他继续想去问，想知道这位女子是谁。那么他起了一念，再来，他知道了这位妇人是谁，是他的大将的妻子，是他好朋友的孙女，他岂可占人家的便宜？继续，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在这些事情上刹车呢？没有终止呢？没有停下来呢？以至于他一念又一念，一个行为又一个行为，越来越往下走。然后当他知道这位妇人怀孕，他就想用遮掩，将前线的丈夫乌利亚将他接过来，想要乌利亚遮掩他使他的妻子妻子怀孕的这件事儿，但是乌利亚并没有动机，所以他就起了杀心，要把乌利亚杀了，然后真的就下了这个命令，要保护这些军人的保护他们将领的人撤退，让乌利亚终于被杀，成了凶手，然后占了人家的妻子。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当这一个怀着孕的妇人给他生了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，大卫仍然没有悔改认罪，孩子至少九个月怀胎生下来，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他仍然陷在罪的当中。为什么认识神、敬畏神的大卫会陷在这样的罪的漩涡之中？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。我不是在探讨或者在追讨大卫的罪，我是想借着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大卫这一位是被神所拣选、被神所高立的、被神所祝福的，甚至于可以说被神所重用的这位的君王，为什么会落在这样一个罪的漩涡里面？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容易落在一些所谓的引诱当中，受引诱不是罪，但是屈服在引诱中间那就是了。大卫受到了引诱，但是他可以及时刹车呀。当他看到女子洗澡，他可以避开；当他问到了名字以后，他可以停下来，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将军的妻子。但是他一旦走进了那一个罪里头，他就掉在那个漩涡当中，这是让我们很警惕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已经会落在那样的一个试探、引诱、漩涡当中。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在思想的时候，其实大卫他自己告诉了我们他的答案。大卫在这整件的事情之后，我们知道他后来认罪。当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向大卫指出来他的错误的时候，向大卫指责说，你藐视耶和华神，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使得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让神的名受了亵渎，你是一位君王，你是一位元首，你居然做这么不堪的事情。 当先知指责他的时候，大卫知道，大卫说我错了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大卫知道之后，大卫写了一篇诗，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第五十一篇这篇诗。在第一节之前，前面这篇诗上面有一些小字告诉我们这一篇诗的背景。诗篇第五十一篇的这个小字上面说，当先知拿单来指责大卫与巴拿巴所做的事以后，大卫就把这一篇的诗写了下来，交给了诗班长，让诗班去唱出来。这首诗是大卫的忏悔诗，是大卫向神认罪的诗，是这首诗中间写出他自己的罪，不只是他的罪行，也指出了很重要的他的罪性。他让我们明白，不只是让他当事的人明白，也让当事人能够听到唱到这首诗，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罪。不只是他知道他自己有罪，他也知道他自己罪的来源在哪。这个来源就在这首诗当中告诉我们，他对他自己的罪的认知，因为他后悔了，他犯了错，他仔细的思想他到底犯错跌倒的地方。在这一首诗的五十一篇第三节，他这样说：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也常在我的面前。他知道他犯了罪。有没有人愿意将他自己犯罪的这个事实向世人公布？大卫他却是如此，把他犯罪的这个事实公布于世，让世人都看见了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，愿意面对，不只是面对，愿意公布他的罪行呢？是因为借这首诗，他会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。但是不只是他公布了他的罪行，他所犯罪的事实，他犯了奸淫，犯了贪恋，更犯了杀人，这样的一个罪行。他虽然后悔，但是他也要让我们后世历世历代的人从他的身上学一个功课，学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对罪的认知，就是我们不只是罪人，我们是有罪性的人。第一篇的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底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。这节不是告诉我们说母亲怀胎这件事实有罪，而是他本身就有那个罪性存在。从他起初在胚胎的时候，那个罪性就已经存在。他认知他的罪性，所以才会犯罪。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会犯罪。在教会中间，在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的人不愿意听这个字，就是罪人。因为这个字使得我们很不安。我自己反省，我有没有犯过法，我有没有坐过牢，我不是个罪人，我不愿意人家用罪人眼光来看我，我自己也不承认我是个罪人。这是个事实，确实在我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奉公守法的，没有犯过什么法律。可是我再一次说，不是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，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罪性和罪人，所以会犯罪。当一进门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一个教堂的顶上有一个十字架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，这是我们常唱的一首歌，对吗？可是你要知道，十字架它所代表的意义，就是十字架就是因为罪而来的，没有罪就不需要有十字架，因为有十字架才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，是我们有罪。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的唯一的方法，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得我们可以被赦免、被洁净、被赎回来，重新与神和好。所以大卫对罪的认知是，他不只是犯了罪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有罪性的人。所以最主要的，让我们晓得这一位犯罪堕落的君王，他虽然位高在一国之君，可是他犯罪堕落以后，跟所有的罪人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，它会蠢蠢欲动，它会不时的抬头，它会不时的让我们掉到这个罪的漩涡里，去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性的这个可怕。你我都有这个罪性在里头。当二次大战之后，二次大战中间，在德国的手下死了600万的犹太人，被捉、被关、被毒气毒死。当二次大战之后，盟军在审判这些德国的这些纳粹党的这些刽子手的时候，其中请了一位犹太的老先生，他活过来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。这个老先生是一位犹太人的拉比，他们就请他出庭作证，来向盟军的军事法庭里面来控诉这些德国的纳粹党，他们是如何的凶狠，如何的残暴，如何的没有人性，来对付这些犹太人。在这个法庭上面，这位犹太人拉比站上去讲没有多久，就痛哭流涕，在台上几乎站不住。众人以为他在集中营里面的经历再一次浮现在他的心头，以至于他觉得我可能撑不住，大家对他很同情，别人安慰他说，你不要难过，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如今这些刽子手就在台上，你可以指控他，让他们得罪有应得。这位拉比说，不是，我不是想到那个集中营里面的苦楚，我是想到我有可能跟他一样残暴，这些残暴的刽子手他们的那个罪也会从我里面出来，我跟他在今天我是受害者，他是刽子手，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变成像他一样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罪仍然存在。他哭的是他自己看见了那个罪的可怕，不是他是罪的受害者。罪，罪性是可怕的，所以让我们晓得，我们提升我们灵命的警觉。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这个十个漩涡的那个步骤吗？大卫这样一路掉下去，让我们提防，提升灵命的警觉，也提防罪的陷阱、罪的漩涡、罪的那个毒钩把我们勾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站不住。让我们晓得这个罪性是可怕，让我们明白 对他的陷阱，让我们提防他。那我第二要讲的是，大卫他在回转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告诉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神愿意我们回转，神愿意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重新的跟他和好，重新的再一次被赦免、被取、被洁净。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他在犯罪的那一个时间可能不长，可是当这个怀孕的妻子怀胎的过程是长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多久之后，神的先知才向他指责他的错误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至少我们知道怀胎六个月。所以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大卫没有回头。大卫心里面他知道他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可是他没有回头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们后来知道，从他的诗篇第五十三篇的忏悔诗里头，我们知道他在那段时间里面的经历。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当我们看见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头来说，原来他其实告诉我们要及早的回头，及早的悔改，不要迟延。因为他祈求的不只是赦免，他祈求的比那个赦免那个洁净还更多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如果他早回头，他所承受的那一个压力，承受那个指责，承受的那种的罪疚感不会呈现在他的生命当中。让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。大卫在自己的就写的诗篇第三十二篇里面，他这样说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哼哈哀哼，因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。所以他自己说，他还没有认罪的时候，他终日的唉声叹息，终日的在那里好像全身疼痛，不只是疼痛，他也感觉到神的手在他的骨头上面沉重，好像全身的压力、全身的筋骨都在一个沉重的负担当中。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八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：“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的骨头可以有力。”难道这几个月中间他没有听到好的音乐吗？没有听到好的笑话吗？没有一些臣子来说一些好听的话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心里喜乐不起来。他也知道神的手在他的身上，使他的骨头被压好像骨头都要碎了的一样的疼痛。因为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得到释放，他得不到喜乐，他得不到平安。这是他告诉我们他在之前没有认罪的时候的光景。五十一篇的第十二节，他也说：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他已经没有那个喜乐，他已经没有得到赦免的喜乐、平安的喜乐，一切的事已经让他不再喜乐。尽管他有一个孩子，可是他那个喜乐习得不起来。他渴望得到的是赦罪，是救恩，是扶持，是喜乐，可是他都没有得到，因为他没有认罪。所以第二个告诉我们说，他所恳求的，他希望得到的，他得不到，是因为他没有认罪。 那怎么去认罪呢？他也告诉我，告诉我们，他要用一个求神来赦免他，求神按照他的慈爱怜悯来洁净他，涂抹他，洗清楚，洗干净，使得他能够废除掉他身上的污秽，除掉他内心的愧疚。但是更有趣的，在第一节、第七节、第十节这一篇诗里头，他告诉我们一个一步又一步跨到神面前来，好像他在神的殿堂的门外来求神怜悯。这是第一节，当他进到了神的内院，他求神来洁净他。他说用牛膝草来洁净。牛膝草在会幕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沾了牛羊的献祭的血，洒在一些求赦免的人身上。这一个洒血的动作，就使得求赦免的人得洁净。所以他说用牛膝草，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，求你用赦免的恩典来洁净。第十节，再进入到神面前说，求神给我重新造一个心，重新给我一个正直的灵，以至于把我的罪性也改变。前面是罪行的涂抹、洗净、赦免，再进一步是罪性的更新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那个罪性仍然在里面，他还会犯罪，还会得罪神，还会做出那不可思议的恶习来。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告诉我们一条通往神赦免饶恕的路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用忧伤痛苦的心来朝见神。第五十一篇的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他深深的明白神要他做的，在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之后要做的，就是忧伤痛悔的心，以这样的心来朝见神，来向神悔改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神绝不放弃，绝不轻看任何一位愿意来到他面前存谦卑悔改的心向他祈求赦免的。神不轻看任何一位，神愿意使得他的赦免、怜悯、洁净、重造再次临到这些忧伤痛苦的人当中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这边也说类似的事。第十五节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，使他们不要留在那个罪的压制、苦闷、没有喜乐之中，让他们能够出来，让他们能够苏醒，让他们能够回转，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重新得到罪行的涂抹、洗净、罪性的更新、重造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因为如此，大卫把他自己的罪、罪性都看清楚，也知道神要他回转，带着谦卑、带着痛苦的心 在神面前寻求赦免，以至于他能够重新得到更新，重新得到喜乐，重新得到释放，重新得到平安。那让我们就是再一次晓得，及早，及早。我说的及早，是因为大卫知道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就是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之前，他仍然处在罪的当中。我在这里，我现在希望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开始思想，我有哪一些在神面前还没有向神认的罪？我在哪一些事上，我仍然避而不见的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就像当初没有人知道大卫犯了杀人罪，可是你知道，神知道，只有你跟神在这些事情上面必须要面对，必须要求得赦免，求神光照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什么时候抬头了，我都不想，当我已经掉在那个漩涡里的时候，我也不察觉的时候，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反省，及时的醒悟过来，可以向神求得那丰富怜悯的恩典，神愿意白白的赐给我。那我继续要谈的是合神心意的大卫，这一个名词让我重新有一个体认，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救恩是可信的，是白白的，是他愿意给我们的，让我们遵行父神的旨意，活出一个蒙恩的生命来。这个问题我们知道，当圣经里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这一个事情呢，在我们其实对我们读圣经的人，尤其读到大卫的这些的经文，我们说到在圣经中有1100多处，那太多了，可以让我们认识大卫。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我们可以说啊，大卫做了很多很多合神心意的事情。没有错，大卫真的是做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情。大卫在他平常的时候就亲近神，就爱慕神，就可想神。大卫是诗篇里面好多这边说的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如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他愿意亲近神。他说：“神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救赎主。”他依靠神，他跟神平常就亲近。没有错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神所喜悦的，合神心意。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那个巨人，那一个全身盔甲带着武器来跟他面对的时候，大卫手无寸铁，没有盔甲，只带了一个弹弓，5颗石头。在那个时候他显出信心跟勇气来，他战胜了，依靠神而得胜，也将神的名传扬在以色列人跟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当中，做得好，合神的心意。在旷野逃难的时候，他有好几次的机会，当追杀的人，追杀他的那一个扫罗国王带着重兵来到处搜索他的时候，他躲在山洞，他躲在别的地方，可以一枪一刀就把扫罗杀死的时候，他却没有。他说：“我不敢害这一位是神所高立做国王的人，尽管神告诉我我要接他的位置，可是我不做这样的事。”他对他的敌人饶恕，他对他的敌人有恩典，他等候神自己的安排，尽管他在逃难，尽管他在躲避自己的追杀，可是他也不愿意出手来害追杀他的人。他这样赦免的心，对， 是应该的，是符合神心意的。这些事情他都做得对，都做得符合神的心意。在他兴盛的时候，神给他丰富的国事国家的财富，他却心里想的是要为神盖一个圣殿。他爱神的心是如此，要愿意为神做一些事，盖出来的圣殿，他希望在这个圣殿里面彰显神的荣耀，使得万民都能够认识这位耶和华神。这个也是对的，非常好的。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一位创造主。他行走一生的路途，显示出他时时刻刻敬畏神、顺从他，他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。他那么向往与神同在，也是好的。当他应许，当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子孙，能够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，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就为这样事情感恩祷告，一生纪念这样的事，因为他知道那一位是他的救赎主。他渴望，他祈求，他盼想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，这都是符合神的心意。然而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奸淫杀人，怎么还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？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呢？是一个非常大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呢？大卫做过很多的好事，大卫也蒙受了神很多的祝福，可是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仍然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？我知道在不同的神学家里面产生了很多的辩论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。我知道在很多弟兄姊妹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疑问，也是因为这个问题。这个困难似乎不容易回答。大卫确实做过很多合神心意的事，但是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不是一笔勾销呢？其实合神心意的大卫，我们可以这样看，大卫的过犯不是被神淡化，而是被神赦免，是一个全然的赦免。大卫的罪性不是被压制了，不是被管理了，不，他的罪性是被更新。那我要再把这两点留在这儿，让我们想一下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之下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能够将我们的罪性更新？他的宝血是不是能将我们的罪行赦免涂抹？如果是大卫所经历的恩典，跟你我所经历的是一样的。大卫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神百般的丰盛的恩典，以至于他的罪行被赦免，他的罪性被更新。所以在神的怜悯中间，大卫的这一切都被洁净。这个洁净是完全的，所以最能够符合神心意的作为，就是认罪悔改。刚才我们在前一页所看到的大卫所做的各样的好的事、美的事、为神摆上的事、向往神、等候神的事，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最能够让神的心喜悦的是这件事，是认罪悔改。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再一次思想 造了一个圣殿吗？在他之前没有圣殿，只有一个会幕，但是他知道通往会幕里要去朝见神的时候，第一件碰见的事情就是祭坛。通往至圣所的路必须经过祭坛，祭坛的功用就是让人献上罪祭，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，求得神的赦免，带着谦卑痛悔的心求神可怜我。还记得耶稣他讲了一个比喻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罪吏一起在街头上祷告。我们不讲这个华丽人所说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应该的榜样是那个罪吏，他连抬头都不敢，捶着自己的胸向神呼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可怜我这个罪。”这样的祷告，耶稣说是蒙垂听的。通往至圣所的路必须经过祭坛，得到神的喜悦的时候必须经过忧伤痛悔的心。大卫给了我们是一个榜样。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经过了几百年之后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再一次说到大卫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我的旨意行。这一位大卫是神合乎神心意的。经过了几百年以后，神给他的评论仍然是合我心意。他过去那一个奸淫杀人的罪的那一个恶行已经被涂抹赦免，并且他犯罪认罪之后的那一个悔改，告诉我们那一个是神最合神心意的一个举动。所以神给他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不再阻碍他以前犯的罪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那个祭坛他已经献上，所以他能够来到神的至圣所。同样这样的救恩既然是这么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相信神也要将这样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信他的人所得到的救恩也是如此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释放，重新得到喜乐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并不晓得我们的罪有多大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晓得那一个赦罪的那一个平安有多大。当我们知道罪越深的时候，那一个赦罪的喜乐才更多。当我们明白了神给我们那么大的丰富的恩典，我们为什么不到神面前来向他求，求神给我们平安，求神给我们那个满足的喜乐。合神心意的人也告诉我们合神心意的榜样。合神心意的人大卫，他在神面前做了这么多美好的灵命上面的，或者是他的国事，或者是他在属灵在圣经里面的榜样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榜样，他给我们是与神和好的榜样，是重新跟神和好，使得他的这一篇悔改的诗、认罪的诗、忏悔的诗，成为很多很多历世历代信徒的一个模范，让我们可以从中间学习。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落在罪里，神愿意人人都悔改， 人人能够跟他和好，神对我们心里也是如此。既然这个救恩，因为我们看见大卫被赦免、被悔改是可信的，请我们每一位慎重的抓住这样的意思，到神面前来，常常带着和认罪悔改的心来面对他。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在我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自己的心里知道在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你，在这个时候要向他诉说你自己的过犯的时候，我想请弟兄姊妹们就用一分钟的时间，将你自己心里面那个没有说出来的那个愧疚向神敞开，求神赦免。我给各位弟兄姊妹一分钟的时间。我们在天上父神，我们是天天对地的来到你面前，我心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自己丰盛的怜悯愿意引导我们每一位，你也将你自己赦罪的救赎，就是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，已经给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。求主你自己圣灵启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鉴察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心中，在我们心中你能为什么罪，我们不愿意口承认的罪，求主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，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再一次祈求主，你赦免我们，你更新我们，在我里面重新建造一个正直的灵，以至于我们活在你面前是坦然无惧的，是满有喜乐的，是满怀平安的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在这里向你倾诉的时候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主耶